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6月27号星期一，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人生黄粱梦一场，返本归真是正道。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的修炼故事与您分享的是，我懂得了上天为什么对我好。然后在神传文化栏目里，请听蛮心媚己，难逃天理。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想跟您聊聊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今天我们跟您说说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法轮功到底如何，这些啊，法轮功学员们都有亲身的体会，谁也骗不了他们。但是中共一言堂的谎言却欺骗了没有真正接触过法轮功的人。有人因此仇视法轮功，甚至参与了迫害。法轮功教导的是真、善、仁，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法轮功学员们多少年来一直在告诉人们，不要信中共的谎言，别被糊涂的欺骗，自己去了解法轮功。想想看，有些人对法轮功的成见来自哪里呢？您看过法轮功的书吗？当年法轮功师父李大师办的9天学习班的录像，您有看过吗？有没有跟着法轮功学员一起练过优美舒缓的5套功法呢？这些您在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之后，都可以在明慧网上下载，而且全部是免费的。您想想，这么多年来，从99年开始啊，为什么中共从来都不敢让您看到法轮功的书籍和录像呢？为什么不能由您自己来做出判断呢？现在想想看，法轮功学员从没有要过您一分钱，不图您任何的好处，反过来却是自己拿钱，冒着被中共迫害的危险，不辞辛劳地告诉您真相。您觉得他们有必要骗您吗？又会骗您什么呢？所以下次您再接到送到您手上的真相资料时，请体谅他们的苦心，看一看修佛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只是希望您好，看清中共，平安度过大劫难，得到神佛的护佑。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我们电台的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明慧网成立于1999年6月，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org。内容主要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第一手有关法轮功的资料，报道与法轮功相关的真实讯息。欢迎您突破网络封锁，也就是翻墙，来自己看一看明慧网。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被网判11年半，山东省寿光市法轮功学员郑世恒迫害中离世；迫害法轮功学员，中共基层官员遭恶报；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长冯宪龙迫害法轮功实例；传播法轮功真相遭陷害，湖北安陆市卓顺珍被网判3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寿光市古城街道祖家村法轮功学员郑世恒，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坚持信仰真善忍，多次被中共绑架，并遭到酷刑折磨，两次被网判共计11年半。20多年来，赵世恒经历超乎常人想象的身心摧残，于今年5月10日早上含冤离世，终年60岁。赵世恒于2004年1月14日被寿光市法院网判4年，被非法关进山东省潍北监狱。2010年6月22日，赵世恒又被冤判7年半，被非法关入济南监狱。在狱中，赵世恒身心都遭受极大摧残，特别是从济南监狱回家后，身体状况大不如从前，日渐消瘦。2003年8月19日，赵世恒和妻子桑凤英被突然闯进家中的寿光公安局国保大队和610警察绑架，并被非法抄家。在公安局里，赵世恒被用胶带封口，双手被反铐，并被警察用电警棍连续电击，并被用皮棍毒打，之后被关押到寿光看守所拘留。2004年1月14日，山东省寿光市法院非法判处赵世恒4年冤狱。赵世恒在狱中每天都被强迫做十几个小时的奴役劳动，累得腿脚青肿。2007年5月18日本是冤狱结束、刑满释放的日子，只因赵世恒表示要继续修炼法轮功，又被超期关押，并继续被迫害，最终于2007年9月18日被释放。2009年10月23日早晨5点多，寿光公安局国保大队、古城派出所及寿光610警察再次突然闯进赵世恒家中，将其绑架并非法抄家，抢走两台电脑、两台打印机和29000元现金。在国保大队，赵世恒遭到残酷毒打和刑讯逼供，酷刑之后又被关押进寿光市看守所。2010年6月22日，赵世恒被山东省寿光市法院网判7年半，被劫持到济南监狱关押迫害。赵世恒在经历两次冤狱、共计11年半的残酷迫害后，于今年5月10日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3年中，中共各级官员迫害本地法轮功学员后，遭到各种形式的恶报，包括暴病身亡、被撤职开除、落马入狱或殃及家人等等。以下是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中共基层官员遭恶报的实例。原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五图镇委工作人员、兼任五图片片长赵德辉，在任职期间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造谣抹黑法轮功，出手暴打法轮功学员，多名法轮功学员被打成重伤。2015年夏天，赵德辉患肺癌死于医院，时年48岁。原五图镇委妇联主任王桂芬参与镇压迫害法轮功学员，结果王桂芬招致恶报，于2018年患癌去世。排州湾永久村村书记殷先勤直接参与配合当地派出所、政府、街道、政法委迫害法轮功学员，包括参与多次带路上门骚扰法轮功学员、半路拦截法轮功学员、强迫打针、恐吓法轮功学员家人、绑架法轮功学员等。据悉，殷先勤现已中风。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万盛办事处长乐居委会正副书记陈万荣、蒋友松、陈德华三人在2008年伙同国保绑架该辖区法轮功学员 到广安华营洗脑班迫害。不久，陈万荣因贪污罪被判刑五年，蒋友松也因贪污被拘留，陈德华则是在换届时落选。山东省潍坊市诸城贾跃镇西村治保主任谢炳华参与带领当地派出所、政法委人员到当地法轮功学员家骚扰、抄家、绑架。今年三月上旬，谢炳华在家中突发脑溢血暴毙，时年60岁。善恶有报是天理，也许这些都是上天在惩治作恶者，同时也是在警醒更多的人。据民慧网报道，冯宪龙自2019年担任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长职务以来，亲自实施或者指使他人跟踪、定位、窃听、绑架法轮功学员30多人，致使这些法轮功学员被拘留、罚款、抄家、判刑，现在还有7人在监狱、看守所被非法关押。冯宪龙还恐吓威胁法轮功学员家人，打扰法轮功学员及家人的工作、生活环境，给他们造成精神压力，甚至有法轮功学员等家属不堪忍受而自杀身亡。2019年，冯宪龙非法绑架10名法轮功学员，导致其中4人被冤判。例如，2019年8月下旬，冯宪龙绑架了朝鲜族法轮功学员千根泰、张兴基夫妇，导致他们二人被长春市二道区法院枉判两年半。2020年，冯宪龙绑架7名法轮功学员，其中6人被冤判。例如，2020年5月11日，冯宪龙绑架法轮功学员傅燕飞，之后傅燕飞被朝阳区法院非法判刑5年。2021年，冯宪龙绑架了12名法轮功学员。例如，4月15日，冯宪龙绑架了朱淑玲、张建母子。张建在苇子沟拘留所被关押15天后，被送往长春市第三看守所，于2021年底被枉判一年半。据民慧网报道，湖北省孝感市安陆市法轮功学员卓顺珍女士现年50岁，因在三年前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为避免遭迫害而被迫离家远走他乡。2021年在四川被绑架，今年3月3日遭安陆市法院非法判刑3年。2018年9月18日，卓顺珍在安陆市木子江河村讲法轮功真相，遭木子村村书记曹亚洲骚扰、拍照、恶告，他当时走脱。9月20日早上10点，安陆610国保大队木子派出所警察在卓顺珍家没人的情况下，从他家屋后翻入，非法抄走了卓顺珍的电脑、打印机等私人物品。9月21日下午3点，卓顺珍到安陆市公安局的办案中心被迫录了口供、签了字。2019年11月10日，安陆市检察院说要起诉卓顺珍。据悉，检察院办案人建议判缓刑。当构陷卓顺珍的案子到司法局做庭前调查时，他们到卓顺珍家又强迫他写不练功的保证书。最后，政法委610强压司法要判实刑。2020年5月6日，所谓的案子到了法院，卓顺珍被迫离家出走，流离在外。2021年，卓顺珍在四川省被绑架，后被劫持到安陆市看守所非法关押。今年3月3日，卓顺珍被安陆市法院非法判刑3年。据民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1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下面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人生黄粱梦一场，返本归真是正道。
请听时事评论。人生黄粱梦一场，返本归真是正道。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19日。在生活中，我们常常听到人们发出这样的疑问：人究竟是为何而活着？人活着为什么这么苦？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人死后真的就一了百了了吗？由此困惑的不仅有在生活中苦苦挣扎而又看不到希望的普通民众，也有衣食无忧慨叹世间乱象之多的知识分子，亦有拥有无数资产的大富豪大富翁。他们中有人将目光投向了各种早已世俗化的宗教，但却无法获得解脱。在困惑中，他们依旧为名利争斗拼搏，依旧挣不脱各种各样的情网。殊不知，人间一切皆是幻象，人生不过是黄粱梦一场。黄粱一梦的典故来自唐代沈继济写的《枕中记》。故事说的是唐朝开元年间，有一个穷困潦倒郁郁不得志的卢姓书生，在一家旅店巧遇一位有仙术的吕姓道士。两人聊了一阵，卢生感到疲倦，想休息一下。此时旅店的主人正在蒸煮着黄粱饭，于是道士就拿了一个枕头给卢生，让他枕着这个枕头睡一觉，这样就可以得到他所期望的荣华富贵。卢生倚着枕头就卧倒睡着了，一进入梦乡便娶了崔氏大户人家的女儿为妻，之后中了进士，仕途顺利，先后任陕州牧、京兆尹、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最后还当了宰相，被封为燕国公。他拥有许多良田、宅地、美女和马匹，他的五个孩子也都享有高官厚禄，嫁娶名门。儿孙满堂的卢生享尽荣华富贵后，在80岁时去世。断气时，卢生从梦中惊醒，发现一切如故，吕姓道士仍坐在旁边，店主人蒸的黄粱饭还没熟。卢生很惊讶，便问道士：难道那只是一场虚幻的梦境吗？道士说：人生所经历的辉煌不过如此啊。卢生惆怅良久，受教拜谢后离去。后来这个故事用来比喻荣华富贵如梦似幻，终归泡影，而道士点化卢生也是为了让他明白人生的真谛。想想人生的确如此，不过黄粱梦一场，百年之后人能带走什么？爱恨名利情仇豪宅资产什么都带不走，真所谓赤条条来赤条条走。可是人死后就真的什么都不存在了吗？事实上不仅古今中外的修炼人知道，而且现代科学研究也早已证明人死后灵魂依然存在，天堂和地狱也是真实不虚。英国的山姆·帕尼尔医生通过对100多位濒死病人进行研究，证实了灵魂的存在，还有很多濒死被救回之人表示自己在深长的隧道里仿佛看到一束白光，而这正是灵魂出窍的佐证。1994年2月8日，美国世界新闻周刊刊登了一张照片，这张由哈勃太空望远镜摄于1993年12月26日的照片，清楚地显示出，在茫茫的夜空当中，有一大片璀璨无比的城市，这就是人们努力寻找的天国世界。据说这张照片只是传回的照片中的几百分之一。女研究员梅森博士引述美国航天局内部专家的话说，那片城市绝对是天国。梅森博士说，因为就我们所知，
人体生命是不可能存在于一个冰冷的没有空气的太空中。相信神存在的梅森博士说，我们发现的是上帝居住的地方。此外，美国哈佛大学有25年从医经验的知名神经外科医生埃本亚历山大依据自身的体验写出的文章《天堂的证据》被用作封面文章刊登在美国新闻周刊杂志中。亚历山大医生在文中详细精确地描述了自己的濒死体验，他体会到天堂真的存在。而十多年前互联网上的一篇文章则揭示了前苏联科学家发现地狱入口的过程。上个世纪70年代，苏联人在人迹罕至的帕钦加地区算出了有史以来最深的洞，洞深超过7英里，大约 12.2 公里那么深。后来这个项目不得不终止，原因是发生了奇异之事。在钻到超过3000米深以后，人们不仅会从钻孔中听到人类的嚎叫声以及尖叫声，而且居然还从里面飞出一头青面獠牙、长着翅膀的怪物。对此，前苏联著名地质学家阿萨戈夫博士的解释是，我过去不相信有天堂或地狱之说，但作为一个科学家，我现在却不能不信有地狱存在。不用说，我们都对此种发现感到万分震惊，但我们都知道所见所听的绝不是幻觉，而我们也绝对肯定，我们已打开了地狱之门。既然灵魂、天堂、地狱都是真实的存在，那么人肉身的死亡就并不意味着真正的死亡。按照佛教讲，人的死亡不过是再度转入轮回的开始，而跟随人进入轮回的有人积的德和造的业。千百年中，人就这样按照积的德和造的业不断轮回着。这样看来，什么是人生的真正目的？那就是返本归真，返回到自己天上的家园。人通过修行返本归真，摆脱轮回，才是人存在的真正意义和目的，才是人间正道。那么修行是什么呢？就是修去人世间的名利情。也许有的人说，我也信神佛啊，我也在修行啊。可惜的是，很多人一面信奉着神佛，一面又放不下名利情，而唯有真正看透人生的一切不过是梦一场，能放下功名利禄、娇妻儿孙，才能唤醒先天的本性，开启生命返本归真之路，最终回归自己的家园。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登的评论文章，人生黄粱梦一场，返本归真是正道。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想告诉您，天安门自焚是中共精心策划的骗局。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2001年1月23号，中共炮制了一场以污蔑法轮功为目的的天安门自焚伪案。央视焦点访谈播出自焚录像，漏洞百出，有民众从电视画面中看出了造假端倪。1.1 在自焚事件中被大面积烧伤的小女孩刘思颖全身裹着纱布，做完气管切开手术才四天，不但能说话还能唱歌，这完全违反医学常识。 1.2 刘思颖重度烧伤，应该要严格的消毒隔离，减少感染机会，可是记者却不穿隔离衣，不戴口罩帽子，近距离的采访。 1.3 慢速度播放焦点访谈刘春玲在广场上的镜头，会发现刘春玲是在浓烟中被穿军大衣的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倒地死亡。华盛顿邮报记者菲利普潘亲自到刘春玲的家乡开封实地调查，邻居们说从来没见到过刘春玲练过法轮功。 1.4 电视上的王劲东浑身烧得焦黑，但最容易燃烧的头发却完好无损，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也没有烧着和变形。2002年初在河北省对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上，焦点访谈节目的记者李玉强亲口承认，广场上的王劲东两腿间的雪碧瓶子是他们后放进去的，这个镜头是他们补拍的。李玉强还狡辩说是为了让人相信法轮功在自焚，早知道被识破就不拍了。在央视和新华社的自焚报道中，先后出现了三个不同的王劲东。台湾大学语音识别实验室对三个王劲东的声音做了语音鉴定，得出的结论是焦点访谈第一集中的王劲东与后来的王劲东不是同一个人。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会议上声明，从录影分析表明整个自焚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共代表团面对确凿的证据没有辩词，该声明已经被联合国备案。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精心策划的骗局。
生活艰苦，命运坎坷的他，如往常的走在去往煤矿厂的山路上。这一天，他却感到一种莫名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他仰望苍天问道：老天啊，是你这样对我好吗？是你要救我吗？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呢？今天的修炼故事要与您分享，我懂得了上天为什么对我好。
我出生在东北，五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到了女大当嫁的年龄，我结婚了，婚后育有两个女儿。就在小女儿八九岁的时候，我的丈夫去世了，家庭的重担全都落在我一个人身上。为了挣钱养家，把两个女儿带大，我吃了很多的苦。我什么活都干，生活的艰难真是一言难尽。记得有一年的早春，树还没有发芽，当时我在煤矿打工，在矿山的半山腰负责开卷帘机。每天我从山脚下沿着山坡往上走，有一天我像往常一样走在这段山路上，却莫名其妙地感觉到一种无微不至的关怀，让我好感动。那个时候我的日子很苦，是谁对我这么好呢？我好想哭。山路上很空旷，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就抱着一棵大树，仰望着苍天，自言自语：老天啊，是你这样对我好吗？是你要救我吗？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呢？我就这样抱着树大哭起来。这种状态持续了一个多月，在这冥冥之中，神奇力量的护佑下，使我在最艰难的环境中，我的心里依然怀有希望。大女儿长到15、16岁时，为了给妈妈分忧， 就不再上学了，早早地走入社会打工。他背个小包，独自一人到天津，投奔我哥哥。没过多久，他就来信让我带着小女儿也过去。于是我和小女儿也一人一个背包来到了天津。可到了天津，我们的日子仍然不好过。大约在2000年新年期间，我的身体还出了问题，我的内脏上长了一个拳头大小的恶性肿瘤。经过几家医院的确诊，说我只能再活五个月。当时我没有钱治病，花了1300元钱检查完身体，我就彻底没钱了。我嫂子抱着一线希望，带着我来到肿瘤专科医院找专家确诊。医生单独跟我嫂子谈话，得出的结论是我只能活五个月。当我从门缝里听了医生和嫂子的谈话后，我万念俱灰。我想到我的两个可怜的孩子，妈妈死了，你们可怎么办？没钱医治，我只有在家等死。可是就在这一段时间里，每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就会看到穿紫色袈裟的佛和穿白衣的菩萨，他们各自拿着一把蒲扇来到我的床边，笑呵呵地给我扇扇子。有一天，我不知不觉竟然从床上飘起来了，然后又慢慢地落下来。这些奇特的经历让我懵懵懂懂地感到神明和灵魂的存在。五个月过去了，我没有死，我还活着，而且一天一天地好了起来。2003年，我和街坊邻居闲聊的时候，认识了一位法轮功学员，他送给我一本法轮大法的书。可是我当时一心想着挣钱养家，实在是太忙了，于是我就把书珍藏起来了。这一晃就是7年。2010年初，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又遇到一位法轮功学员。他说，学《转法轮》这本书，人就可以解脱人间的愁苦了。你看人间多苦啊，你要是真能得这个大法，你的灵魂真能得救。我一直相信人是有灵魂的，听完他的话，我的身体就感觉浑身一震。当时就想，我可要学这本书，人间太苦了，我一定要解脱。我回家将自己珍藏的这本《转法轮》拿了出来，之后只要有时间我就看。我越看越爱看，越看越后悔，心想我早干啥了，书在我手里这么多年，浪费了这么多年的时间。我抱着书就哇哇哭，我恨自己得到大法太晚了。通过看书，我知道法轮功还有5套功法，我就照着《大圆满法》那本书练。虽然动作不规范，但是感觉全身这个舒服啊。就这样，我自己练了几个月，终于又接触上了很多法轮功学员，这可把我高兴坏了。我很激动，到没人的屋子里偷偷哭了一阵子。在之后的日子里，我很爱和法轮功学员在一起，总跟着他们。我修炼了，我得法了，我明白了为什么上天在冥冥之中关怀着我，我知道为什么我的绝症不药而愈，我知道了神佛的存在，我知道了生命的意义，我懂得了上天为什么要对我好。一天，我推车准备回家时，遇到一个姓张的便衣警察，我就迎上去打招呼说，你好啊，张警官，大家都说你特别好，特别关心老百姓，像你这么好的人当警察就对了。他笑了，我趁机说，问你点事啊。他说，啥事儿？我说，你听说过保平安的事吗？保平安？啊，你法轮功吧？您说对了，是法轮功。张姓警官还挺凶的，他冲着我喊，啊， 你还敢跟我讲法轮功？你知道我是干啥的？
我知道啊。
我不知道我能问你吗？警察现在对法轮功不是抓就是打，要么判刑，做了那么多坏事。今天你是遇到我了，大家都说你挺好，你不能做这些事。你不是好警察吗？
我就是管这个的。
我说，你就是管这个的又怎么样？神佛来救人，错过这个机会，谁不后悔啊？现在为了保平安，谁不退出来啊？我问他，你是党员吗？他说，我是警察，能不是党员吗？那我给你退出来吧。退出来，工作不是没了吗？我说，你在心里退出来，啥都不影响。你当官啊，发财啊，做买卖都没有影响，还有好处呢。你心里想，我不是共产党员了，该当官还当官。你记着，灾难来临保你平安就行了。他说，有那么灵吗？我说，就这么灵，退不退？他说，那好吧。他答应三退以后，推着车就走了。有一次，我带20本法轮功真相挂历免费发给民众，最后还剩2本了。我心想，就剩这2本了，我在回家买菜的那个地方还能送给2个人。我正走到小区门口，急急地跑过来一个又高又壮的30岁的小伙子，他朝着我吼道，你是不是练法轮功的？接着就来抢我的包。我说，你随便翻人兜行吗？他看到了我包中的挂历，说，啊，你看，这不是资料吗？在哪儿整的？说着，他把我的资料夹在腋下就要走。我追上去说，这是给我的，你凭什么拿走？我将资料要了回来。还有一次在商店门口，遇到一位又高又黑的男人在树林那儿乘凉。我上前跟他讲真相，他一听就急了，一把将我的手腕抓住。你知道我是干啥的吗？我是公安局局长，刚退休没半年。他又说，你是去公安局自首，还是我打110来抓你？你自己选吧。我说，我啥也不选，我得回家。我又说，你不听就算了，我跟别人讲去。你听就得救，不听就拉倒。你赶紧放开我，我是好人。我让你得救有错吗？上哪儿找这个机会？我告诉你，不要干坏事。越说马路上围观的人越多，有个老太太说，你放开他吧，干嘛抓人胳膊？围观的人都说，放开人家。他把手松开，我顺势离开了。我的生命如此坎坷，那年我在大树下哭着问上天为什么对我好。如今我明白了，神佛呵护我救我，我就要告诉别人神佛能救人，以及人们获救的方法，包括警察也一样，不管他们现在能信还是不能信，我都要告诉他们。听众朋友，每个人的人生际遇不同，每个人的想法与观点也不同，但可以确定的是，还有许多事情是我们人还没有探究清楚的。希望这个故事对红尘中的您能有一定的帮助。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语为您主持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古语云，人间私语，天闻若雷，暗室窥心，神目如电。凡作昧心事，欲瞒人者，都是在掩耳盗铃，因为天理制约着一切，报应只在早晚。为人处事，切不可违背良心，需时时心存天理，才能得到天地神明的护佑。有人一提起因果之事便相信，从而自觉遵守道德，行善得福报。但也有的人因不信因果而给自己造下无端罪业，导致恶报。古籍中记载的这类事例很多，以警示人莫种恶因，要多种善因，才能去祸远灾，趋吉避凶。在这期节目中，我们举几个这方面的例子。先来讲一个诡诈取缔触弄雷霆的故事。宋代时，朱熹在浙江台州地方为推官，清廉明察，治愈平允，百姓的是非曲直剖断明白，无一被冤者。但是后来有一次，黄岩县张李两姓争一块坟地，朱熹接到张李争地状词，各争为己产，是张是李一时难决。戏曰张姓成词，说祖上置产的簿上有一行写得明白，此地系某年某月所得，欲借时一方埋在地下。朱熹于是叫来张李二人，吩咐道：张姓簿上说有借时埋在地下，今我差人同到地头掘开来看，如无借时，则地归于李；倘有借时，则地归于张。二人于是跟差人同到地头，只见满地青草，时之有无却难预料。当掘到三尺之外，果有界石一方，是张姓祖上所埋，上面刻的字早早有据，回复了朱熹。朱熹以此为据，就断归张姓。李姓不敢再争，张姓奉了官断，筑起坟来，将他祖父骨殖葬了。自葬之后，家道一直兴旺。朱熹去任后隔了十余年，偶有事故重游于此，见一老人问他道：历任官府哪个最好？老人道：只有前任朱老爷最好。朱熹道：审断民事可有冤枉的吗？老人道：事事决断平允，只有一件张李两姓争地的事却断错的。朱熹道：何以见得断错？老人道：张姓要夺李姓的地，预先将块界石私自埋在地下，假造祖上置产簿一本，上写某地有石为记，哪知朱老爷差人掘见有石头，就断与了他。李姓有冤莫深，自葬之后果然家业日隆。看来七心事只要瞒过了官，天也不来计较他了。朱熹默然走至这块地上，细细一看，果见山水环绕，是一块好地，日后富贵正可绵远。心上想到，若论地理，自然该发，只是天理上说不去。于是叫家人取出随身带的笔砚，在坟墙上写下16个大字：此地不发，是无地理；此地若发，是无天理。写毕，置笔而去。该夜，风雨大作，一声霹雳，把坟上打了一个大窟窿，棺木提出，撇在坟外，跌得粉碎。次日，远近观者纷纷而至，见墙上有此16个字，都疑是雷公写的。后来才得知是朱熹自毁断错此案提在上面的。张姓陡遭雷击，吓得不敢再葬于此，家道也日渐消散。人们议论说，到底天道难欺，神目如电，若非七心占这块地， 何至葬后被击于雷公之手？这便如关圣帝君所言，直心直受真福，巧计巧来祸殃。这正是无福消受，天夺其算，皇天自然明鉴，千奇百怪的巧生出机会来了此公案，警醒世人，凡事总凭心地为主，只有循天理，积德为善，才能后福无穷啊。再来讲一个造作恶孽，死遭明责。清代的朱柏庐一生好道扬善，力品端方，生平不欺一人，不狂一语，人们都很钦佩他的人品。神明念他为人正直，有几次被阴司命叫去审理事件。朱柏庐每次审视时，都在朦胧睡去后，见有很多人到门前来迎接他，于是乘舆而往，来到一个大的衙门前，堂殿巍峨。再回顾自身，冠履袍服，两旁侍立着差役等众，有官吏呈上案卷，于是审理断案。睡醒后并不轻易泄露于人。一天清晨，朱柏庐醒来后连呼某人可怜，是一位原来认识的人。他的学生问道，这人现在某处做官，听说他那边遭遇荒年，因赈济安边赚了很多钱，正得意呢，您为何说他可怜？朱柏庐道，正因为这件事，不久就有灭门之祸了。学生问道，何至于此？朱柏庐说，你想，百姓遭了凶荒，流离困苦，朝廷令发米赈济，那地方官实心奉行，一家数口多领一斗两斗的米，就多延了三日五日的命，便可不致饿死。如今他瞒心昧己，只顾自身，该给两口米的克扣了一口，该给一担粟的克扣他五斗，设场施粥，逼迫大户捐米捐粮，开销公用，粥中或入冷水石灰，又限定一人一碗，还有到迟了吃不着的，白白的赶来忍饿，倒弄得死者无数。官府莫不关心，只愿死者多，食者少，便可多落几担米，多赚几万银子，这罪孽哪能不重？昨晚梦中见到一宗案卷，明官叫我判定画押，上奏天曹。我细阅卷宗，乃是倾倒赈米的官吏罪案，罪之轻重照他倾倒多寡为定，轻者暴死，重者灭门，贬入地狱中，转世为牛马，为猪狗。金某之罪正犯极重一条，亲友帮办分着的，罪亦不免，不久就要勾到，故我深为叹息。地府有副对联，上联云，阳间三世伤天害理皆由你，下联云，阴曹地府古往今来放过谁，横批是你可来了。我口某人的一家就有凶信到了，果然隔了月余传得信来，说某人何家染了十疫，父子四五口不上数日相继而亡。学生试探朱柏庐的话，果然一毫不差。再来讲个渎职害民，损福折寿的故事。清代时有一县丞候补去江苏，委任他接替前任县丞管辖四个团镇，他携带家眷赴任。到任时前任官因病已亡故，这一年遭水灾，朝廷下令一方面免除百姓钱粮，一方面由政府发放赈济。府台发下公文，命令他调查该辖区受灾的户口，同时府台也派了两名委员下来一同处理灾情。他与这两名委员是旧交，很是投契，就留他们住在一起，每天只是饮酒作乐， 而把处理灾情的一切事务全部委托给保甲、湘董和团练去办，致使他们得以狼狈为奸，勾结舞弊，冒滥欺诈，从中渔利，受灾的贫苦百姓反而得不到一点实惠。不久，这位新任县城夫妇两人先后无机暴亡，委员中的一人回省出差，不到一月也死了。这位县城还不到40岁，以前还没有过大过错，突然遭到这样的报应，人们都说这是由于他在这次赈灾中玩忽职守，涂炭受灾的苦难百姓造成的。道光庚寅年间，江北大旱，当地有关政府上书请求赈济安抚，受灾户口人数稍多，府军心中发生怀疑，就下令江苏藩司从其所辖各州县的府吏中选派能干而又廉洁的人员10名，会同地方官员进行复查。被选参与这项工作的人都被认为是精干者，然而他们中大多都承顺府军的心意，在复查工作中刻意过严，受灾百姓并未普遍得到赈济，因而节省下来的赈款竟达上万。当时只有郑祖经与某某人联合复查的较宽，因此触怒了府军，不得保荐。10人中有7人因复查精严而得到奖赏，第二年这7人都相继无病而亡。郑祖经因此前海运工作中有功劳，而从南汇县城被提拔为江都县令，他的一个儿子以孝廉而入中书省，与郑祖经做复查工作的某某一直安然无恙。可见为官立心行事，害民之事绝不可为，切莫只做自己的官，毫不管别人的苦，只想奉迎上司的意图，不坚持公道正义，将天理二字丢在九霄云外。不知冥冥中人的善恶均被一一记载，所以说天道昭昭，又道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报应如影随形，斯时即万千懊悔，以自无极。为官需要慈悲为本，为民多做善事，不但万民感戴，皇天亦会佑之，也是为自己真正积下福德。最后再来讲一个一镇三人报应分明的故事。清代时，苏州有一人贾某不孝母亲，经常辱骂殴打他，还有一寡妇积蓄了100余两银子，准备存放在一店主处生利息来维持生计，却被某乙和某丙两人暗中看到，两人就偷了这些银子瓜分了，寡妇丢失了钱，忧郁而死。人们都知道是某乙和某丙干的，但因他两人是诬赖，都不敢说。某甲的母亲也被折磨而死，这3人都是藩台衙门的义夫。壬寅年夏天，外寇入侵，局势紧张，官军要从浙江开赴江苏，政府在沧浪亭设立了军需供应局，该亭与郡文庙相邻。这一天，藩台有公事来到军需局，随行的执事、义夫等人都分散在文庙前大树下暂歇。当时艳阳高照，万里无云，忽然间黑云怒卷，狂风大作，雷电奔驰，霎时一声炸雷闪过，甲乙丙3人同时被击毙在树下。有诗曰：欧母偷银罪亦高，恢恢天王总难逃，居然丙族同遭遣，文庙门前即是曹。如此果报可不凛然。知晓此事的人都说道：人一举心动念，神明俱知，可见害人的恶因是重不得的呀。常言道，使心用心，反害其身，以警示人，莫要贪图利己，谋害他人， 干昧良心伤天理的坏事，应替利因果，行善向善，见到了善就如同怕落到别人的后面一样，见到了不善就如同用手去探热汤一样的可怕，修到有善无恶的境界。自古以来，善恶有报是天理，传统文化告诉人们要敬天信神，重德向善，相信因果客观规律，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自己的良知。而当今中共却破坏传统文化，鼓吹无神论，强制给人们灌输反天反地反人性反天理的邪恶党文化，颠覆人们心中的良知理念，从人性的最根本处破坏人们的正信，使人因为不相信善恶有报而不计后果的行恶，导致道德败坏，社会乱象丛生，天灾人祸不断。只有回归天理、道德和良知，才是做人最重要的，才能得到上天的护佑，个人和社会才会有美好的未来，光明的出路。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最后是天音静乐，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